心是个砚台，我那爱心烧开干念的。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今天是一个挺沉重的日子，因为今天早上上午我听到了3次的防空警报。然后9/18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勿忘国耻，然后勿被当自强的日子，对吗？每个人都不能忘记这一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并不想录节目的，但是呢，因为昨天我们录节目录完之后呢，我们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格，觉得讲得比较碎，所以呢我们今天重新来录一遍。那录什么主题呢？就是想讲一部，应该说是2部电视剧，终身如故和一生一世。我们的听众里边也有不少想要听我们来聊这2部剧的。当时终身如故播完之后呢，大家反应还都不错，对吧？所以呢对一生一世期待值还蛮高的。结果一生一世播出之后呢，我们三个人这个期待值本来拉得挺满的一下子全破了，对，所以呢就一直在想到底还要不要做这期节目呢。但是我们觉得从一个资深电视儿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想聊一聊，就是说小说改编并且由小说作者亲自操刀改编剧本，做这种一瓜两吃的模式，这算是一个新颖的模式，对吧？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从我们的角度上去聊一聊。因为终身如故呢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改编上面的优势优点，因为作者亲自改的话，他有弥补很多自己当时创作时的缺憾嘛。但是一生一世呢是小说的主要的结构，并且推进的节奏叙述方式跟小说几乎保持一致，那就很明显的出现了重大 bug。 可能大多数的观众或者说主流观众并不在乎这些，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资深电视儿童还是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的。对，然后呢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在此我们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小长假愉快。那我们就进入先聊终身如故吧。我们先给已经完结的终身如故打一个分，咱儿来。
7.8分吧。我打这个分的原因是我觉得还没有到我心目中8分的那个行列。其实在看这个周生如故之前，那个咱们那个年代也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电视剧嘛，就是走向是按悲剧走，就现在很少见，最近这几年可能就只有一部东宫是让大家就是从头虐到尾的嘛，虐的非常多的。但是咱那个年代我觉得就好多这种古装剧就是以这种怎么说呢，杀的死的人不计其数，然后一个悲剧走向，像什么灵境传奇呀、啊、对吧，就水月冬天嘛，还有那个花无缺与小鱼儿，是吧？
对，
就是死到最后只剩主角了，几乎配角团灭。然后这部片子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从惨烈程度上来说啊，就咱小时候受的那个洗礼已经过了，所以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那种沉重感是有的，尤其到结尾的高光时刻也是挺打动人的。但是从整体剧本的或者说是导演拍摄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不咱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好。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咱们群里面再去聊老剧的时候，大家对水月冬天，对那个就是什么隋唐英雄传，对吧，对少年杨家将，大家还都是很津津乐道的。就是虽然是耳熟能详的作品，但是经过改编润色之后，那些个故事呈现出来不一样的那种风味，对吧，每一个版本都是很打动你的。所以这个片子还差口气，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但是它优点同样也很明显，我觉得导演应该是很有经验的嘛，他拍的古装片儿，你是能够看出来他经验很足。虽然是一个架空的时代，但是他做的那个年代感，包括对于年代的尊重感还是很足的。不管是服装道具，还是人物呈现，甚至于礼仪方面的演员演绎，然后包括现在咱们一直在说古装剧里的小生长得实在是太丑了，这部片子里面虽然没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帅的帅哥，但是我觉得至少每一个人都做到了 我想说周正，对，其实每个人都做到了周正，就你看的过程中，你确实是觉得很赏心悦目，这个事情基本上是达到了，不会有那种歪瓜裂枣让你看着觉着这个导演有点名不副实啊，台词会让你出戏啊，是完全没有的。但是从人物成长上来说我觉得也很欠缺，就包括咱小时候去看都会有一个怎么说呢，人物性格跟命运上的一种大致的走向。但是周生辰他从出场一直到他去世，这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成长之说的，他从出场就是一个英雄，虽然有一些个非常短的段落去展现了他很小的时候，十几岁十二岁吧就开始出征是吧，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小演员演的还真的挺好的，就演出来了那种少年英雄的那种意气风发，而且是那种很疏狂的感觉，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驾驭了这个角色。其实反倒是国超我稍稍有那么一点点不满意，他就是那个给我的感觉，因为咱都看过小说，反正我印象中对周生辰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儒将，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虽然这个人身上有很重的血腥气，但是他是活在时宜的那个回忆中的，或者说是上一代的那个记忆中的，就所以他在时宜的眼中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很温暖的人，所以呢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儒将。但是国超可能他有他自己的理解吧，就我感觉出来就是你说特别狠的那个将军风采的那一面吧也没达到，
那个劲儿没出来。
对，
反而没有陆毅那个劲儿。对吧，
没错。陆毅那个反差感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
印象深刻了。
对，可能有一个这么好的角色在之前，你对国超那个期待值会高，因为我看很弹幕上面对他的夸奖还是挺多的。但是我的这个期望值是没有达到的，而且他跟我印象中的周生辰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吧，我就觉得差口气，到不了八分这个作品。但是呢值得看，就是打发时间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剧本的成熟度是越到结尾就是越吸引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比小五座要稍微强一点点，因为小五座咱们都说高光是在第21集对吧，他现在都记得这个集数，后面的话是落下去了，但这个片子是完全是一个上扬的状态。对，所以到最后的戛然而止的时候，然后一些个非常出色的配角人物的死亡时刻就成了剧本的一个高光时刻，而且每一个人物的悲剧命运都让你觉着那个时代对吧，就是你会对应上历史，然后你知道他们其实就是会是很多历史人物拼凑到一起去的，然后那种人物命运在大时代之下，小人物也不能叫小人物吧，就是记录在史册上的这些个人物，他们也是逃不开命运的洪流的那种感觉，就挺让人戳心的。尤其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忠臣，可以说不管他们忠于什么，他们都表现了忠这个字，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杀死他们的就是忠这个字，所以你就觉得挺唏嘘的吧，算是。对，但是这个事情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没有办法。但就是差那么一口气。
行，那圈圈多少分？
我打七分。然后我是觉得首先这个剧加分项是在这个剧本，就是这个剧本在小说里面是没有的，古代的部分。单独
有一点点
线索，
这个就扩充了
线索，就基本上是几句话，线索变成了一个剧本，然后情节还算丰满吧，就起码是逻辑上是大部分是通顺的，然后那我觉得到这个效果，就整体能够成几句话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作品的话，那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气氛，我觉得有一点点跟他的这个下半部对比的一个关系出来的，那个实在是让我觉得没办法理解他为什么是同一部戏的拆成两个部分了吗？难道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在他的加成之下，这个剧本反而显得可能会更好看，但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对我来说是个及格剧，就是说。你说他这个古代证据吗？他显然不是，他的投资规模，他的这个 要表达的东西和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作上的能力远远是不行的。嗯，就是他利益是有的，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他表达不了，不表达不了。然后你说他精巧，他不精巧，他中规中矩，就是没有任何精巧之处啊。对于我们这种很擅长拍古装片的国家来讲，他真的完全不在状态，就是不在那个能够创造好作品的那个线里面。
嗯，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没有看小五座的时候惊喜，小五座虽然也没有保持一个很完整的状态，可是他是起码是有精巧的部分在，除了这个就是用现代人的一个表达方式，然后用那个古代人的一个古代的文化吧，然后是这样去表达的，但是他有一些设计上的东西还是挺精妙的。然后这个片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规矩了，就是说你 说不出来他哪儿特别不好，但是你也说不出来哪儿特别好。
嗯，
就有个这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七分给他是不算亏吧，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讲，我觉得七分算是比较公正合理的。然后剧本就是前半部分松散，就是脑补的东西会多一点，然后后半部分就进入状态了，可能他似乎再延长几集会更好，因为有一些细节他可以再写得更丰满一点。嗯，24集也还好吧，就是基本上该表达的都表达完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后面第二部就变成那个样子，就真的很不能理解。嗯，但是第一部来说整体的完成度还算是可以的。嗯，就是我有时候会不太喜欢在哪里那个女主经常讲的那些诗词用在那个就是表达小男生王那些气势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不够，就是那个诗词的那个文字的意境远远好过画面的意境。你不知道是演员的问题还是说运镜啊各种原因都有，反正是就是不够。那个我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因为我是倒着看的，我是先看了 cut， 然后再看了第二部就是一生一世，然后再倒回去看。我可能对小男生王寄予希望有点高，因为本来 cut 里面其实他是挺帅的，是真的挺帅的，然后我看到一生一世的时候我就有点傻了，我说天哪，我说小男生王是这样子的嘛，然后我就回去看正片，然后还是 cut 最好看。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大概是不会复看的，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是现在没有看过，你说好看不好看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嗯，我就是打七分。
我觉得周深如故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吧，就这种感觉，6.5到7分。因为现在的古偶，或者说因为这部片子你没有办法给它定性，它显然不可能往政治那个方向靠。
嗯，
它的权谋宫斗差了不知道多少，对吧？很可笑。包括守城战之类的都是很简陋的，就浮皮潦草就过去了，3分钟就守完了，打赢了，对吧？权谋你说杀谁就杀谁，就
没有明确的类型，它也
对
不算是个纯恋爱剧。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它那个很多重点都拎出来了，但是用以烘托重点的那些细节没有做到位，也就是说有壳但是里边的内核那不够，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因为它整个氛围感做得很好嘛，所以你看这部剧从头到尾那个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从第一分钟开始你就知道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了，对吧？就像看怎么说呢，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感觉。
看对不起我爱你的时候那个开头就死掉了，然后后面都是倒叙的。
总归就是说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善终的，没有一对有情人是会有好姻缘的，没有好结果的，所以这种你提前预知了这一切之后，所以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情肯定不会好到哪儿去，开心不起来嘛。再加上确实他导演他呈现的整个镜头的语言也是贯穿了始终的，就这种比较沉重的比较虐的那种氛围感是出来了。然后我觉得他的优点是在于人物的设定上面，演员们也比较厉害，当然我不是指男女主，我是指另外一些演员，除了男女主以外的演员们很厉害。然后男女主呢演的是偶像剧，其他人演的是也又不太好去 定性，比方他也不是什么权谋也不够，战争也不够，反正也都不够，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所有的人物都立得起来，包括南春王也好，十一也好，其实都是立起来的，对吧？每一个角色都是有他的闪光点，魅力有魅力的。你比方哪怕就是很少出现的那个南萧的皇帝，就那几幕戏其实也是因为演员很厉害，包括台词等等，反正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以及南萧的那个什么先生，书生叫啥来着没记住，在锦衣之下里面也演了那个一个道士嘛，小道士对吧，
环玉
对，不知道忘了那个名字了，反正他的出现其实因为当时周深辰跟十一说的是我带你去见一个故人，然后啪出来的是他，弹幕里全都疯了，说对他就是好朋友故人，因为什么跟锦衣之下联动了嘛，对吧，那个故人对，在锦衣之下里面是被害死了嘛，对吧，然后所以人物上面包括像和尚，就是南萧的这个二皇子杨绍，以及凤将军大师姐，还有哪怕是被那个皇太后那个什么
秦将军
秦岩
对秦岩对成了小白脸的那个秦岩其实也有他的人物魅力在那边还有军师啊等等，
很帅
是，其实包括三师哥就是断了腿的那一位，对吧，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哪怕给到他的篇幅都不太够，可是角色就是很神奇的都立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呢是编剧导演以及演员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好的结果，这个是值得鼓励的。然后呢你要说扮相嘛，因为有现在那些丑到不能言的那些古偶男主的那个衬托，那国超的古装扮相是确实是拿得出手的。跟以前咱们那个时代咱小时候看那些古装美男子比起来，我觉得也没有差很多，但是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跟现在这一帮对吧年轻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古偶男主对比起来呢，那国超完胜。对，而且我觉得他这部戏上面的服装，他的就南城王的那个服装应该也是也花过钱的，因为你看他那些衣服的那个毛领啊啥的呀，还质量还挺好的看上去啊。然后十一呢，我觉得在古装也好现代里边也好，其实人物的区别不大，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但是他白鹿的演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分，一个无非就是不说话，一个就是会说话，对吧。然后这个剧里边因为他有现代和古代两部剧，因为导演也在我们群里面嘛，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就是古代的这些人没有用在现代戏里边，他说是现代先拍古代后拍的，因为咱十年前开始咱的广电的审核制度就是不容许转世梗的，所以呢他为了避免有意识的去回避了这个沿用演员的这个事情，现代先拍完了之后古代是另找了一帮人，那我们也看到了结果，就是现代的这帮演员就是无功无过吧，但是古代的这帮演员是出色的，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女主男主到底有没有女主有没有记忆，在小说里边她是有前世的记忆的，我当时理解为穿着一身红衣惨死的人大概都会成为厉鬼，然后带着记忆转世
就穿上红就穿上红底高跟鞋了，
对
然后不是就开玩笑嘛，就是你为什么穿着一身红嫁衣跳
对啊，红色在中国就真的是
对
啊，
对，然后他带着记忆转世了，你不就是厉鬼吗，对吧。但是
白衣的是冤魂，红衣的是厉鬼
对，然后男主当时是被剔骨了，然后就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很惨的，反正就是
对，所以他是没有任何记忆回来到了现在这个世界现代，所以说呢可是为了避免转世梗，所以说呢就在剧中很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到底女主有没有记忆，其实观众都在猜她到底有没有啊，看上去有看上去没有，那导演从导演的话语里面来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 嗯，导演知、编剧知、演员知、观众知、审核的人不知，大家就打哑谜嘛，对吧？啊，就跟耽改剧的意思是一样的啊，社会主义兄弟情性质差不多。那大家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无伤大雅，猜猜谜也挺好的。嗯，只要它的剧情整个细节能够说服我，我都 OK， 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呢，古代版我前面也说了，就是它的形我是认的，但是它的内里空了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跟墨宝非宝这位作者有关系的，因为看他的小说，我看过他四个小说，那个什么密，什么亲爱的热爱的那部叫什么密室炖鱿鱼还是啥什么玩意儿来着？
密室炖鱿鱼。
哎、对，看过。然后，十二年孤人戏。
冰糖炖雪梨是吗？
不是不是，十二年孤人戏就是讲
那个
民国背景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当时那叫《一生一世美人谷》，最近在看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江南啊，我忘小说名字没记住，看了大概十几页。
你把他小说都看完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小说很多，我只是好奇，因为我现在看的这个小说好像是跟《一生一世美人谷》是有人物联动的，我好奇心知道吧？但是这个作者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剧本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整个氛围感，文字的氛围感是非常好的，就是他有画面感，但是呢。也无法深究它的细节，就是很多的细节写的太过于天方夜谭了。咱就以这个《周生如故》还好一点，以《一生一世》这个剧本的设定以及小说里边的家族设定来说，你真的相信有周家这样的家族生活在现代吗？对吧？我
想起来早些年的那个天涯论坛，当时不是有一帮人在辩论什么样是真正的富贵家庭的时候，就好像隐隐约约有这种影子的在里面呈现的感觉。
但是这个里边的小说里边的描述是言过其实了，大家族肯定是有的，这种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种，就像国外的就是什么犹太那种四大家族之类的。掌控什么美国整个财富的这种家族有没有，我相信都是有的啊。我们中国有没有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新中国。我总觉得躲过了这个战争时代，然后躲过了这个打土豪分田产，躲过了文革，对吧？这个那这样的家族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无法下断言。可是你到了现代社会，你又不是在一个深山老林里边隐藏的隐士的这么一个家族，你只是在镇江了一个小小的山上面，整座山都是你们家的，不对啊，所有的土地都是中国政府
国家的，
对，都是国家的，跟这个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对，所以这种描述其实是失真了嘛，再加上小说里边又写男主是一个什么多国身份，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他为了保护时宜。直接找律师还
换掉了，
对吧？让梅律师直接去给他换了一个德国国籍，我都看傻了。我心想，这作者这个脑洞是我理解无法理解的脑洞，来自外太空吧？这是好了，到电视剧里面，那肯定是这种设定是不成立的嘛，改是改了，对吧？但是呢，我跟早儿也跟我们讨论过，因为他是学化学的，所以他也说了，这个周深教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没看懂，我也没看懂啊，我们都没看懂，这个回头我们到下半部分聊现代戏的时候再说。那我要表达这些呢，我就是想说这位作者本身他像圈圈说的，古代在小说里面其实就是建立在女主的部分回忆，他也是从比较模糊的那个回忆当中慢慢的构建起来的，再加上其他人带着记忆，比方梅行梅律师，对吧？他好像是有一点回忆的，然后什么的都拼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古代的大致的轮廓。但是呢，我也说过，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会留下诸多遗憾的。那么有机会让他亲自改，亲自操刀去改一个从三言两语当中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他是把控好了啊。虽然。在我看来它的内里它的细节还是有差有欠缺的，蛮大欠缺的，但无论如何它整体的这个框架是拉住了，对吧？再加上导演的二度创作，演员们的二度创作之后呢， 再加上后期的制作，所以呢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够得上一个七分的作品。那么在国产网剧里边七分不算很差了，真的不差了，对吧？虽然不高但也不差，是一个值得去看的故事。但我觉得呢，作者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是一个业余作者，就是他不是没有学过编剧的那些创作理论，所以呢他脑子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嗯，
很明显的一个短板就出现了嘛，他的叙述方式是不对的，没有空间感，对吧？其实你从古代也好现代也好，它是没有空间感的。影视作品是非常直观的，你是视听语言，然后文字是可以在读者的脑海里边出现幻想空间的，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和叙述的方式。但是作者用的是同一种方式，都是线性的单一的进程，所以呢就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说过，在你说我的荣耀里边，即便是顾漫一个非常有经验和话语权的大编剧，但是你说我的荣耀到后半程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问题，只不过因为杨洋和热巴颜值太高了，而且真的很甜，再加上航天部分的加持，所以呢我们也是有意识的去回避了这个问题，也不是回避吧，忽略，瑕不掩瑜，就这种感觉，对吧？整体的好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改自己小说的作者们能够去学一些基本的理论，然后不要凭，因为写小说是凭想象力的，可以吃天赋的，但是剧本创作我觉得尤其是改自己的东西是很难的。就像我写完小说，我当年要出版那个小说的时候，编辑跟我说你那个修改，我说我仅限于修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你让我改别的我真不会，我不知道怎么改，我还不如重新写一下。这真的是有这种困惑的嘛，对吧？所以真的挺难的。我们不是为了批评作者，只是希望作者们能够更加的强大起来，然后会的多一点，那对观众来说是种福利。 OK， 那我们分数打完了，那我们古代的方面有什么你特别有印象深刻的想要拉出来表扬一下的呢？枣儿。
我就觉得服装道具特别的好，因为咱们最近这几年看的古装剧实在是太潦草了，一个个穿的那衣服的颜色都跟鬼似的飘来飘去的啊，也肯定现在看都是仙侠剧嘛，对吧？就是大家在 B 站上的剪辑经常是剪一些特别老的剧，什么《红楼梦》啦，《西游记》啦，什么《三国》里面虽然女性非常的少，或者说是《水浒》里面的女性都很少，但是你会看到即使是贫家女，你多多少少头上也得扎个簪子，对吧？现在仙侠剧里面连头绳都没有。
仙侠剧有的，抖音里面都是什么新天龙八部好吗？
对啊，披头散发的就开始在天上飞来飞去了。那这部剧里面还真不是，至少头发盘起来了，就是你，而且你能看到时宜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垂髫那个样子，就是很小女孩，十二三十一二的样子，后面的话头发就打成了很少女的样子，然后她妈妈也是头发盘起来了，而且那发饰真的是360度无死角都那个怎么说了，都沾上了，人家至少是一看人家就是家里面确实是有钱人家出来的，而且也不是那种说明晃晃的大金簪子，对吧？步摇啊什么的，
有深度的人家。
是的是的，
真富贵。
没错，很有质感的玉质的东西。小南城王家也是下的那个围棋，我觉得他那棋子很好，没有那种咱们寻常
日常塑料感是吧？
对对对对，人家那一看就是玉的棋子，至少那白棋子它不是白的，不是陶瓷的，对吧？你就这个感觉，我觉得质感是特别特别的好。
甭管是汉白玉还是羊脂玉，
就是，
反正是个玉，总不至于是塑料的。
你能看出来人家真的是王爷家。然后屋里面也有香炉，对吧？这个那个咱们在看聊小五座的时候也说了，对，就是王爷在平民住的时候那是没点熏香，他到了衙门之后立马就熏上香了，就是人家讲究确实是跟咱普通人是不一样，你得从这种细节的方面体现出来他的地位跟他的这个背景，这种东西其实还真的不是说编剧要写出来的，这个就是导演的经验了，我觉得是现场的布置，他怎么去协调幕后的这一系列的人。但是这个剧服装道具都很好，包括 拍的一些个就是上朝廷的时候叩拜的镜头，对吧？给你行个礼，行个大礼，
嗯，
跪下守势，然后参见将军的时候，然后就是拜别恩师的时候，甚至于说是丧事儿，对吧？人家真的是披麻戴孝了，不止戴孝啊，人家也披麻了。我觉得咱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面表现葬礼的时候，就单一的白色，其实不是的，你除了孝还要有麻，这个剧里面就有。我觉得挺难得的，而且你看十一的衣服颜色就是很少女的衣服颜色，她唯一一件亮色的衣服就是死的时候那一身红，就挺惨烈的嘛。
女鬼色。
对对，而且也是去世的时候才开始戴的金饰，就是也很衬她那个怎么说呢，贵妃的那个地位嘛，但是又跟身份、
嗯嗯、
对，又跟那个皇后还不太一样，所以他这个片子里面多多少少你是能够看出来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包括那个将军金荣也是，这个片子里面说他很有钱，怎么体现他有钱，就是他戴的那个头冠是金的就是你能看出来这就是个土豪，这就是个，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吧，这个片子从服装道具上来说就是古装质感还是很浓的，对，
嗯，
嗯，这点就特别的难得，它比较偏正剧，而且它比那个小仵作有钱，它衣服真的质感暗纹呐、花纹呐、包括那个颜色呀，哎呦真的是比小仵作就强的不是一星半点，简直是，嗯，所以你看的过程中就觉着就是它那个钱啊大场面可能铺不开，但这些小场面的细节它还是做到位了，我觉得这点我还是挺欣慰的，嗯
嗯
嗯，
起码就是钱也花在了能花的地方，嗯
嗯嗯，
大场面就不提了，都啥呀那是，嗯，
好歹人用真马了，这点知足知足，咱现在很多的、对吧，都是假马，就是只看见马鬃看不见马，所以要求太低了哈，
对，你这要求我都接不上话了什么意思，
哎，主要是咱古装剧哎没办法，嗯，包括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选角导演应该加鸡腿，我觉得他的配角选的非常非常的好，即使是年轻演员也是非常优秀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觉得都不只是说是及格完成了，真的是优秀的水平，因为每一个人物到现在为止啊，就印象都非常深刻，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有那个现代版的做衬托嘛，现代版的别说配角了，就是老戏骨我都记不住，罗海琼就很让我失望嘛，所以你这个对比出来的、嗯，你就会觉得这部片子里面古代版的真的是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演员啊、超水平，真的是超水平，能在一个这么浅薄，哎，别不能说浅薄，就这么
单薄、
对对对对，比较浅的剧本上面演出了这么厚重的质感，哇塞，太难得了，简直是，嗯，超水平发挥、
嗯。对，其实也不用夸，我觉得这应该是演员的基本功，就他们做到这个应该是应该的，做不到这个才是活该的，
嗯、
对吧？被骂活该。
嗯，
对。嗯 ，OK， 你没有别的了是吗？
嗯，别的特别印象深刻的。
嗯、那没事，让
还真的有，
让圈圈说吧，回头你要想起来再补充。来，圈圈。
嗯，我觉得前面都差不多，然后实景还是不太一样的。
横店拍的有啥实景？
不，跳楼，跳楼，跳楼还是跳的挺美的。
跳楼是在西安实拍的。
嗯啊、对、嗯，我就说实景还是不太一样的，跳楼跳的挺美的。我其实觉得他的这个服装确实是还挺讲究的。我为什么当时说那个 cut 好看呢？因为，那个整个 cut 其实就是看个造型嘛，也没有特别详细的内容。
别说
就是
大实话。
对他那个服装就会衬着他有贵气，而且那个。哎呦，看了一眼那个皮草，我很欣慰啊，没有弄出来一堆假皮草即视感。
嗯嗯嗯，
对，然后加上他那个确实是服装的那种，一个是身份地位的匹配，另外一个服装颜色嘛。这个昨天我们录的时候早提了，他今天没有提到，我顺嘴就说一句，因为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大红大绿大粗大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这两年用的、
嗯，
就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是这样的颜色一样，其实。好像这个我觉得东方文化里面，就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文化，越是这种富贵人家，越是很少用那种 特别饱，就是亮度很高的那种饱和度，
嗯、
饱和度高的颜色，好像会显得轻佻一样，就是那样的感觉。
就你要拍出大唐的那种盛况来，
对，
他又拍不出来那种质感。
就是、嗯，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去那个日本的时候，他那个和服其实有一些保留了我们那些那个传统民族的一种传统习惯嘛。他们就是正经的日本艺伎的那个和服颜色是很重的，花纹颜色都很重，就是颜色到那个纹路，它都是用的那种比较重的颜色。然后并不是说年纪大了穿那个颜色就压得住，显示你身份尊贵，反而是那个歌舞伎的颜色就是真的是眼花缭乱，你知道吗？就是各种大红大绿很花俏，这歌舞伎在他们那儿身份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其实这个有点是应该是一致的，我这么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就是所以他这个剧里面包括女士服装讲究就是或者花样多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比较惊艳嘛，说白了，但是我就觉得它这里面男士的服装都很讲究，然后虽然那个虽然可能还是受一定的限制，但是你看他身份，然后不同的颜色，地位，就是包括人物性格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用心思了，所以在这方面一定是要表扬的，就是那就反而衬的这个我怎么讲，我外围都给你打通了，然后反而你这个精神核心差了点，力量核心差了一点，就有点失水准，就是感觉不够平衡。
其实周师傅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琅琊榜，就是他的
啊对
外部配件都做得很好，
啊、
但是内核差一点。
可是琅琊榜还算有内核的，这个确实内核做得不够好，就反而就有点辜负了人家的这个精致，你知道有在某种程度上。对啊，然后反正角色就是整体来说还是男性角色可能更就是发挥余地更多吧，女性角色还是有点对女性角色有点单一化，尤其涉及到感情的部分就太潦草了，就是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剧情上并没有表示，而他的感情观就是比较古代的那种风格嘛，我现在有点这个阶段有点接受不了，但是也没有什么错了，就是拍的更含蓄的地方还是挺含蓄挺细腻的那种，对。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我真的觉得男主和女主不太像师生的感觉，他们俩一下跨过了某个阶段，因为他们俩开始是没有什么相处的阶段的，一直以前就是小南城王在外面打仗，然后女主就是受到了捷报的而已，然后突然就有一天这个回来之后就感情突飞猛进了，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让我有点不爽，因为怎么讲，就是按照这个人物设定来讲，男女主都不属于这种类型的，尤其是女主，我都觉得她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有勇有谋的一个勇敢的这么一个姑娘，也可能是天性吧，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在前半程完全没有表现出来，突然就把她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我就觉得不够连贯，有点可惜。其实白鹿演这种角色对他来说是没有难度的，就他身上是有一种假小子气质的，说白了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淑女和那个什么的硬朗的气质，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没有拍出来。大家闺秀那个气质倒是有，就有点偏颇了。然后整体来说就怎么讲，整体氛围感是OK 的，然后加上配角，虽然那个角色就是不够丰满，但是这个人物的不同特点还是给了足够的就是说足够的差异化吧，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女性在这里面出现，不管是阴谋阳谋什么的，反正是大家各有各的长处，这种就是导演还是整个从剧故事上面设定上面还是有考虑到这一点的，我只是觉得他，我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剧让我觉得有点失望，是因为他潦草嘛，就是他可以拍出来，可以拍得更好，他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有点，如果他能把女性这部分呈现做得更好的话，我觉得我会给他7.5分以上。
他整个我没有看到剧本，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的状况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特别像一个故事大纲，就是对吧， 对吧？像一个剧本，
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但是没有连贯性。
是连贯性有，但是它的细节填充的是不够的呀。
嗯啊、
事件起承转合，对吧？没有，没有，没有，整个连接是简陋的，然后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大纲形式，所以骨架有了，里边的血肉不够嘛，就
没有血管，流动性不好。
对，然后你。这个作品如果能够有30集的篇幅，把现代压缩掉，然后把古代扩充，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我觉得就不会像现在这个结果是失衡的。古代的，因为为什么？这是一个转世的，虽然我们没有电视剧不允许转世，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带着古时的记忆转世到现代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在寻爱，但是虽然人还是不是原先的人，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古代的那份遗憾弥补了，对吧？在那个时代背景底下，男女主是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那这也是造成你内心看这个剧觉得有点受虐的那个主要的原因嘛。你明明知道他们相爱了，虽然圈圈说他们相爱的这个
有点奇怪，
哎，对，太突兀了，就突然两个人就看对眼了，什么什么的。
周董说的那个爱情来的时候是龙卷风，就是这种感觉大概。
对，然后到了，那应该把古代的这一份东西，我觉得应该做实，就是为什么他会那么给你的感觉那么的苍凉，那么的悲伤，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知道他们俩不可能在一起，而且小南城王是一个宁死不反的人，那么他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绝对不可能说抗旨，非要和说了终身不娶就不娶，那么十一非要跟着他，可是十一又有一个要为了崔家啊，为了崔家巩固这个家族地位，其实也不算巩固家族地位，崔家也是他分了很多的这个怎么说，每一支嘛，分支嘛，那他为了他这
是一种制衡吧，说白了就是
为了他这一支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其实是不得不做出牺牲的，包括他哥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他们这种大家族子弟的悲惨命运嘛，都是命定的，
这是一种变相的保证嘛。
你别说在古代，在现代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对吧？
对，
因为我婚姻自由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不成立的嘛，都有各自的功能和责任。那么
功能，
对呀、啊。那么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两个人相爱而不能在一块儿，也不可能违背家族的这个。
利益
对对对你这个人的强加的那种期待、然后也不可能说为了一个女人或者为了我自己的爱情我就要反出这个朝廷另立天下，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那么他那种悲怆的气质就出来了，可是我觉得是应该更花更多的重点去描述这一方面的。那么在这个古代的剧本里边，他是做了一种平衡，就是朝堂的权谋，然后战场，然后男女主的感情，以及又增加了其他几对人的那个感情，反正模模糊糊的，朦朦胧胧的，各有各的吧。24集的长度里边能够把这所有的重点都拎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这一方面做的是好的，可是遗憾的就在于它的篇幅不够，光有重点而已，这个是遗憾的，所以我觉得是他们在设计这个剧本的时候，失去了一种平衡吧，我觉得是大局观不太好。对，应该是把古代的更加重，然后把现代的给到现代，你以田为主的话，那就把一些注水的内容，那些味同嚼蜡的日常什么的都去掉，对吧？没必要，你看了3集4集还是这些东西，对剧情的推进没有任何的作用，然后你又要顾及到审核的问题，你也不能把周家写成什么样，然后你要写什么兄弟之间的这种为了家族地位然后冲撞啊，然后暗算呀，甚至于要杀害自己的哥哥呀什么的，这种东西你又不能拍，那你就索性就不要去讲，我觉得是可以把它给省略掉的，对吧？做剧本，现在这一版剧本做精简，讲好男女主谈恋爱这件事儿足够了。
讲开玩笑的话，就是本来可能导演组想设置一种，就通过第一部，然后看第二部，有一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状态，结果最后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情不知所起、 一脸懵逼的感觉，就是这种就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他整个的重点放错了，对，挺遗憾的。然后古代的话，我也想说人物确实是做得好的，尤其两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三个，一个是凤将军，就是从头到尾不知道感情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他有朦朦胧胧的对和尚的那个好感，可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所以呢他是在战场上长大的，可以以一人之力捍卫一个城的百姓，对吧？可是他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有人教过他，他在军营里也体会不到，小兵们肯定也不敢爱他，然后都是师兄弟三师兄是喜欢他的，又没点破、
那个、将军敬酒敬的都是大师姐，没有人跟他喝酒，我觉得他应该是声名在外。
对，
碾压众人。
是，就可能是一个比较野蛮的小丫头的野丫头的那种感觉吧，但是我很喜欢他们这个三个人，三师兄和尚和他三个人的这份非常朦胧的感情，就是这一点描述的还真的很好，所以我看古代版的时候我就是很精分的状态，一方面会去赞许作者他的这方面的功力，不细腻，就是他这个功力是有的，这个三角关系讲得非常好，对，你喜欢我，我喜欢他，你喜欢我，
我
然后哦不对，我喜欢你，可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可是大家都不说破，对吧？哎，为什么呢？你就从这个关系里面，你就呈现出一种什么呢？三个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没法表白，然后他们各有各的使命，没有空去谈情说爱，
有人不说，有人不懂，挺好的，
是挺好的，对。和尚也很洒脱嘛，我第二个喜欢的人物就是和尚，一个是他能够放下自己的二皇子的身份，甭管他是为什么要去削发为僧，然后但是他你看他虽然抛弃了南萧的皇这个可能有的将来未来的皇位啊，以及二皇子这个尊贵的身份，然后到了北城之后呢也是一心辅佐南城王，他辅佐南城王并不是因为是要找个靠山或者怎么样，他跟南城王就是知己的那种关系，因为知道南城王保护百姓守江山，所以呢他要为他助一臂之力，他是摸着自己的那种良心在做事情的，然后他当时南城王他要去要回那个尸体的时候，他对那个他们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把南城王的尸体交给我，不让我带回家，那我现在就脱下僧袍回南萧起兵，对吧，就要跟你们打个你死我活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大丈夫的那种气质那种气势就完全就出来了，很洒脱，非常洒脱，就这种人物其实我们在古代小说就是武侠小说里见的还挺多的，但是你要具体说上是哪一个你又一下子想不起来，可是又觉得这种设定其实是挺熟的，就像早上说的他很多的人物是有很多的过去我们见过的熟识的那些人物的影子拼凑起来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杨绍，我很喜欢杨绍是因为最后那一跪送姑娘，我觉得他跟时宜也是知己的那种关系了，就是我可以其实可以拦下你不让你去死，可是我要成全你，为什么呢，你是已经没有活下去的那个必要性了，然后你是为自己的义为自己的爱去死的，所以我只能跪你然后送你一程啊，我觉得这一跪让我热泪盈眶。但是呢杨绍这个人物我是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第一呢他求时宜救那个臣，对吧，但第二部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是来绑架时宜了，要把那个什么刺史带走，他为了报恩，因为刺史对他有知遇之恩，可是呢他对刺史说的是呢下一次见到你我就要杀你，为什么呢，你背叛了我们的这个主官，对吧，等于说是你对我的恩我要报，但是我跟你的仇我也要报，就是这种，然后再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破房子里边避雨的时候，是吧，那个人对时宜讲那些难听话的时候，不三不四的时候，他多狠呢、啊、直接就给你抹脖子了，让你最后喊都没喊出一个字啊，这份狠力我也很喜欢说实话，然后南城王放了他，他对南城王说的是你放我你会不会后悔， 对吧？南春王说的是我现在放你，未来的时候我们再见好了。我就觉得就是这两人也是惺惺相惜的。南春王是一个会识人的人，也会用人的人，然后他也懂得说去怎么样去珍惜人才，也尊重对方的选择。然后呢，这就是体现出了南春王的那种很深的很真实那种人味儿嘛，对吧？他是个人啊，首先他不是一个王，他是一个人。然后杨少这一边呢，我觉得我们当时在三群里面也讨论过，说很多人说不懂这个人，看不懂。我说这个人多容易懂啊，就是他有他的道，他尊他的恩，他也重他的义，他讲情，可是他不是愚忠。他可能对什么家国天下没有任何的兴趣，包括他不做守城将军，他说我不干了，我不替你们南萧守城了，我要走了。
嗯，
也不替北城守城了，对吧？我走了。我觉得他更像一种侠士，啊，天地任我来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人物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在武侠小说里常见过的那种人物。对，所以这个作者他是借鉴了很多人物，包括南春王。你不就很容易去想起来像岳飞大将军这样的人物吗？
对，
都是冤死的，都是屈死的。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作者在这方面功力很深啊，还是可以的。再加上就是说，他从头到尾就一个逻辑，就是南城王不反嘛。我当时和我们的一个群友，他也是任国超的粉丝，我们私下聊过的。他给我看了一篇小红书上面的那个人家发的帖子，那个作者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理解这个剧本的逻辑，他不能理解小南城王为什么不反，然后他不能理解十一为什么当时跟太子已经解除婚约了，但是后来家族让他去结婚，他还要去结，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南城王明明可以抗旨不遵，为什么又遵？他想不通。说这个作者，然后那个群友跟我说的意思，他说他也觉得这方面的逻辑他也理解不了。我说咱的这个历史背景啊，现在你当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古代人的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那种模式，集权制的嘛，对吧？从小到大你受的洗脑的教育就是
忠君爱国
啊，天地君亲师要忠君，对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这种。但是你不能反，你反了是什么呢？你就是千秋万世，你这个人就是带着污名了嘛，对吧？你看为什么周生辰在他的到了现代以后，他的家族那个家谱族谱上面写的还是他是个反贼呢，是个反王呢，对不对？从藩王成了反王，所以是这个东西就是跟着你几生几世的。是一个污点，所以古人可能更在乎这个东西，对吧？那现代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其实会觉得他们这里每一个人根据的都是最终信仰，都是自己相信的那个怎么讲信念。就像那个谁，他不守城，他也觉得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像小南城王，他到最后是未必是忠于谁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觉得这是他的信念。不管这个国家和人民会不会感谢他，他起码不会觉得自己不忠不孝吧？对，就是还是要忠于自己，真的。
我觉得
魅力都在自己头上了。
不是，我觉得南春王这个人就是愚忠，他就死于愚忠，因为他是他的身份，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将军，对吧？他是皇子，但是他大哥为了怕他。知道这弟弟不是普通的人物啊，是龙凤之才，对吧？将来可能会搞事情，他自己或者他的子孙都跟及不上南城王的，所以呢他就让他弟改姓啊，自己的这个姓刘姓不要了，去改姓这个周深，然后跟着就继承的是他舅他母亲的哥哥的这个南城王的身份，所以他叫小南城王。但是周深成你看他很平和，你看他几次，第一次把那个太子送上皇位，他也不争，他有的是机会争。后来最后一次，那个刘姓的那个什么旁系的那个孩子，五六岁的孩子，周生辰也是送他上皇位，他没有想过要去做皇帝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内心里面知道这是我作为一个皇子的责任，对吧？我肩负的不仅仅说我是一个将军的责任，我是一个皇子的责任。这个刘家天下是这个姓刘的，所以我是要忠于他的。还有就是他接受的所有教育里边是不容许他做出背叛 自己的国家，
家
背叛自己
的
家族的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什么信念，当然你要说成信念也是可以嘛，对吧，也是一种信念，可是更多的就是愚忠，他就是宁可被扒皮剔骨他也是不会反的那种人。然后我记得那个帖子里面人家说，那你手下还有七十万大军呢，你还有那么多徒弟呢，你就不怕他们死吗？我想呢，多读点历史书的话呢，这个答案就有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特别多，都是不得善终的。可是你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就觉得这个人也太傻了吧，要啥有啥，有兵权要什么，对吧？七十万大军是北辰的最强大的军力了，谁都打不过他，他要这个天下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吗？对吧，他有的是机会。可是就是这样的人的那种悲剧性，他身上悲剧命运的那种烙印才显得他很有魅力嘛。如果南城王上来就反了，你还会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吗？对吧，对。OK， 那人物双面，
我觉得好没意思啊，这故事。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嘛，对吧？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咱们的革命先烈，他们为什么
呢？都是在信仰自己的终极目标啊。就是我自己，只要尊重于自己的，我不会去。
那个信念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不就是家和国吗？对吧，不是你自己凭空出来的信念呀，那个信念就是什么，你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南城王不也是，他不要什么新的国家，他要的是老百姓过安稳的日子嘛。
对，
大家的信念，这个信念还是有非常高的高度的，并不是说我这个信念就是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对吧。 OK， 那我们古代的就讲到这儿吧，咱们来聊聊现代的呢。我们先有言在先，吐槽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仨确实对现代版非常不满意。也是导演也换了嘛，因为古代版是郭虎导演拍的，他有过不错的作品，比方陈希元，我们圈圈很喜欢的，然后微微一笑很清纯，还有我看了他那个拍过好像也有十几部的影视剧，总体水平没有掉下六分的吧，在豆瓣上也算是可以了吧，也不算年纪大的那个国剧导演。然后现代版的话是另一个团队做的，就是有其中一位导演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边，导演蛮可爱的，也在剧开播之前和开播之后也给我们讲了一些可以讲的信息啊之类的，我觉得导演也蛮好，他也跟我们说尽管批评，他想听到真实的声音，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真实的声音了，好吧。对，该说的还是要说的，该吐槽还是要吐槽的。我们先来说说现代版，你觉得可以讲一讲的比较优点的地方吧，咱儿。
哎呦，
有吗？为难你了哈。
对。比较优点的地方。
歌
挺好听的，不错啊，对对，歌不错，歌不错，对，因为我刚
刚车也都不错，看着
挺贵的。一首歌从头到尾。就用了多少回？
因为这首歌至少我还一倍速跟1.25倍速看过，后来歌也挺烦的时候，我就1.5倍、2倍速看了，就因为它那个剧情实在是太拖沓了，而且重复性很高。因为昨天我们聊的时候我还说嘛，就是他们两个人日常就两件事儿，一个是生病挂水，一个是淋雨，对吧？
这
语气太多了。
缺点说优点，
优点就是拍的
没有
挺好看的。就拍的挺美的，因为衣服穿的也挺好看的，然后那个灯光打的也不错，但这是我觉得这是没有技巧的正常的拍摄手法，也没什么值得表扬的。对。
对，没错。OK， 那圈圈来，你有什么优点要讲吗？
西安那几个镜头拍的还挺美的，什么大雁塔呀，什么那个叫啥，桃花林还是什么樱花林来着，那几个镜头还真的挺美的，它有一些用光还可以，可是回到江南它拍的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就完全在嫁接出来的歪七扭八的这种雅很奇怪。对啊，我就说第二部我从头到尾只喜欢那首歌嘛，因为那首歌我好几年前就喜欢了。
那我觉得第二现代剧的现代版的优点是林叔，首先林叔的扮演者，这个声音你们不觉得很熟悉吗？地市放映是经常会出现的
啊，是那谁配的吗？
龙斌老师。然后不是配，是就是这个演员本身
啊，
然后 你不知道吗？
龙斌没这么老吧？
就这么老，才扮相而已啊。然后那个，因为这个角色是很有特点嘛，开始出现的时候都在吃臭豆腐，然后后来出现的时候都在擦车啊。他是演员，就是用非常非常小的那个篇幅展现出了，就把这个角色的特质展现出来了嘛。我觉得这也很强，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扮演那个叫啥梅什么行来着？
梅一行
啊？不是吧？
就梅一行吗？不是一对吗？
他这个演员叫紫砂，我觉得这演员长得挺有特点的啊，挺有那种西域风采的感觉。
对，第二部里面他和那个小玉，他两个那个长相都有点异域人的那个感觉。
嗯，
我蛮喜欢的。
对，就能够说得上的，我觉得就这个。后来就是他们拍在乌镇的，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在乌镇，因为苏州也是水乡嘛，苏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因为我去过乌镇很多次，我觉得那不是乌镇的景，回头问问导演是不是有没有去过乌镇，我觉得不是啊。但是呢，他拍出来的整个的景色还是挺漂亮的。对，然后优点就这么多吧。剧情的话，我觉得就是惨白。
嗯。
隔夜的白开水又不能喝它，但是看着还挺干净，无功无过。一开始的给我感觉是无功无过，到了不是二十集，大概17到22集，整个篇幅里边，就男女主的日常居多嘛，对吧？然后整个就觉得，哎呦喂，太平淡了。就是我们以前会说平淡才是真，平淡里边也有很多的光彩、闪光点，也有。自成一派的那种魅力什么的，就很多。你比方说你是我的荣耀，他也平淡呀，天天打游戏有什么好看的，对吧？但是你也会从男女主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以及他有一些小的精巧的细节设置上面，你会看到一些让你会心一笑的东西。但是一生一世的这个平淡，那是真的平，那不是平淡，
那不是平淡，
平平平平平，你知道吗？这个剧情的平和国超声音的台词的那个平是一个平，
相得
益彰，就是、让我无法忍受，就这种感觉，就是我很少在国剧里面看到的状态，因为我国剧看的也不算多，但是呢，大体上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整个总归会有一些跌宕起伏的这些过程的，对吧？有故事的起承转合，但是能够在长达3-4集的内容里边做到这么平
也不容易，
就跟人死了之后一条直线的那个感觉心不跳了，就那个感觉。就是很多人在夸说好甜好甜好甜，我都觉得我可能是味觉失调了，我压根儿没感觉出来甜呀，
就尬，
对吧？
特别尴尬。
我理解的甜不是这种甜，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多的工业糖精，并且对我已经毫无吸引力了。
嗯
啊，你说，哎，我要说优点的，我怎么就说上缺点了？
没有优点。
对，我曾经以为就是说，在看前6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无功无过吧，就一直到后面还期待，因为导演说后面情节会比较刺激一点，因为我们看过小说知道嘛，后面就是说有兄弟之间的那个斗争啊，包括还妹妹也死了，对吧？好像是小妹得心脏病的那个，我记得是后面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妹妹死掉了，然后呢那个裁缝家的那个女儿是怀了孕，后来好像孩子也没保住什么的，到最后还兄弟俩还在医院里边拿着枪指着头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浮夸的小说里边印象很深。什么玩意儿，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你枪哪来的？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就是这样，就这感觉，你知道吗？你无法无天，你是大家族还是黑社会啊？就有这种感觉。对，但是到了电视剧里边呢，这些东西都没法拍。没法拍之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去掉了之后呢，所谓的惊险刺激就不存在了，荡然无存，对吧？我们从20集左右的时候也看到了，比方说梅律师从那个，我不知道他这个空间转换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梅律师是送周生辰去上海，因为那个十一病了，回头梅律师说我出去喝点儿，然后他又跟就是他老家镇江的那个什么家族的合伙人一块在喝酒，一会儿又出现在了。 就是那个林叔的侄子去接他，因为在回镇江的路上，我就不知道他镇江到上海也不是很近的，开车也得四五个小时呢，哪有那么方便来来回回的。还有就是时间感我觉得太模糊了，从小说里边我有这个质疑，周深全是他睡觉吗？我有这种感觉，他睡觉吗？对吧，就什么半夜里边10点11点说咱去趟上海吧，你年纪轻你不睡也行，你坐后排你打个盹也行，那我们林叔怎么办？
对，开车怎么办？
对吧，林叔就天天吃你点臭豆腐还自费的，你天天让他这么辛苦，我一直觉得这个作者就这种异想天开让我觉得很不能忍受。
对，
然后到了电视剧里边没有丝毫改变，就像早上说的，看古代版咱那就已经说，哎，既然这个作者能把古代版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了，那现代版是可以期待的了，没想到呀，对吧，直接看完，哎，看了两三集之后，我靠，那个期待没了，直接就破碎了，然后越往后看越不耐烦，哎呦，我都不忍心说《一生一世》是烂剧，但你要说它特别烂吧也不至于，对吧，就是平，注水，注水很严重，这个日常我真的看不下去。比方说有一些多余的情节，十一带着周深全去他的工作室，介绍这个是我们的录制的地方，这是我的合作的同事，这是啥啥啥的，意义何在呀？对推进剧情有用吗？没有吧，对吧？然后梅律师什么回老家，在路上遇到四个打劫的，你脑子里想一想，可能这个是周深全他弟弟派来的，对吧？应该是的吧，就为了威胁这个梅律师。但是呢他又没有呈现出来，你后面哪怕补一个镜头，就是弟弟派去的人或者怎么样也好，都没有啊，这个没必要，你小说里边你可以去想象，但你到了影视里边我觉得可以来点值的，只给对，你要不就砍掉，要不就别拍，模棱两可的什么意思，对吧。还有两个人日常穿什么睡衣啦，家居服啦，哎呀，床睡这头那头啦，没有，不甜，坦白讲是可以填的，我还是拿你是我的荣耀就做个对比，杨洋那唯一一个露出后背的镜头，对吧，然后两个人滚了个床单，填的，我觉得那个是填的，填到我牙疼。但这个里边两个人也睡在一张床上，甚至有这个肩膀光光的露出来的那些镜头，我也觉得这两个人怎么像这个情人出来搞三搞四的那种感觉，不像正常情侣呢，偷鸡摸狗的那感觉，这个我不知道去该去说谁，我不知道该骂编剧还是骂导演还是骂演员，我都无从下嘴了，知道吗？哎，真的是从来没有一部剧让我看到这个程度。来吧，你们吐槽吧，我歇会儿。
这确实是，我觉得你知道轮番上针绝对不再重复的，因为它实在可吐的点太多了。
来，
你先
你
吐完我接着来。
哎，我刚不也说了吗，就是他，你要说真的注水的话吧，他注的就特像那个《还珠格格》第二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五个师一五五20分钟出去了，这里面也是嘛，下个雨，然后淋完雨之后两个走到长廊里面，开始慢镜头大光大特写，这个套路我都背出来了啊，就是摸摸周生成的鼻子，我都特别想知道你这个美人骨剃的是胳膊跟腿，为什么你要摸他的鼻子呢？
都剃了吧，鼻梁也剃了。
对对对，因为那个最后在盖白布的时候他的脸也是花的嘛，对。但是这个骷髅大家多少都见过吧，鼻子那本来好像就没骨头，
头骨很硬的，就真的不是划一刀能够弄碎的那个事儿。
没错没错，
而且所谓剔骨的话，你这个人就是不存在了呀，你要剔骨头你得把肉和皮全剜了呀，
没错，
对吧，那还有什么尸体啊，就是跟凌迟比凌迟还要惨啊，那叫剔骨，对啊。
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是你要是细究去的话就超级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我最受不了的啊，因为刚老森也说了嘛，就是本身我是学化学出来的，虽然我在这个行业里待着没有那么久，多多少少概念性的东西我是知道的，就是你听周生辰在跟 那个谁，就是女主叫啥来，
十一
对，他跟十一说他的那个研究方向的话，应该是有机化学方面的，他的那个实验室又不是有机化学的，就他那个干净程度跟他的那个摆的一个器械看着就挺像生物化学方面的实验室，但是吧，他后面的台词又说他们是做金星研究的，那。对吧，后来我们还聊，我说是不是做航天材料的，因为你肯定的，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个项目，你涉及到要到外太空去，你那个材料的方面，对吧，你得抗辐射什么乱七八糟，肯定是跟材料也是有关系的，又跟化学方面相关，但是听他那话说的意思吧，好像又不是航天材料，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是他有个项目他就干了。这个项目干两个月之后呢，想不干就不干了。这个实验室他想在哪里组建就在哪里组建了。我真的挺想说说啊，这不是咱们大学的时候毕业是做论文，四个月就能出一篇论文，四个月就能出一个数据。但你这个论文可能只是博士或者说是研究生那个导师他的一个大项目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分支。你要做一个项目的话，那是经年累月的。这个经年累月就跟咱们去看荣耀那是一样的，就是对吧，那个谁那个老关从出场的时候提的他们那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前期已经做成了非常多的项目，但前期那些项目是给他现在提出的项目做的一个前期准备，但是他们那个项目也被驳回了，直到最后到了于途的手里，于途用了多长的时间去把他那个项目去完成，而且是多少人力，然后你看到那个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前期做多少实验，这可真不是周生辰他说他在这干俩月我走了我再重新弄个实验室就能成的事儿，就超级儿戏你知道吧，
嗯，
就我就觉着就是你如果说给他加了那么一个背景的话，那你就好好写，哪怕不像荣耀似的，是你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你会让人觉着就是这要怎么说来，就儿戏，科研工作者是很严谨的，你不要给大家造成一个这样的坏的印象，而且也不要让大家觉着就是你做了一个科研工作者你就是权威，你想去哪里开实验室就去哪里开实验室，真不是那么回事儿的。
对
那他这种感觉就让你造成那种超级大的那个不舒适感，而且他在做科研的同时他还能做生意，我就觉得这大哥精力真的是有点旺盛，就像老森说的是他想半夜开车去上海他就去了，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你能干多少事儿啊，而且我也特别受不了他们两个人日常的那些个镜头，坐在沙发上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茶几上弯着腰工作，于途好歹还有个书桌呢，然后呢你就要体现出来的话就是十一躺在他的肩膀上办公，哎，我就咱先不说这个保密程度对吧，因为毕竟于途在工作的时候晶晶也在他身边嘛，但至少他是一个工作状态，而且于途他自己说他当时在做的工作是在翻译国外的文献，证明这个是不涉及保密工作的，所以他很儿戏的能把女朋友带到那个实验室里面研究所里面去，
那时候还不是女朋友
啊，对，那时候还不是女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更扯了，简直是大学实验室，你没有学生证都进不去的，你这个实验室拿个身份证就能进去，对吧？就咱以前去看那个部队里面的，就是记者去采访，你的记者证拿来，你还得有申请文书乱七八糟的，你是过来，你是进行采访，你有工作你才能进去的，那也不是说随便是个人你就能放进去的，他这个。你去实验室你得有目的性吧，你因为什么过来，你去学术交流还是什么的，他那门口填那申请表都是有进来的原因的，包括我们现在防疫都是你来学校里面也是有原因的，会填一个原因在这里，你来学校干什么，是咨询送水还是送外卖，什么原因都没有就能让你进去，我就想过来看看，你就能过来看看吗？十一的那个，
异想天开嘛，你想想这个作者他能都能写出医院里面掏出枪了他还有什么办不到的。
就这种不合理性啊，就让人觉得就有点儿戏，你就不会很尊重的去看，因为你就这种细节的东西累积多了之后，我是慢慢把耐心耗没了，我刚开始真的是一倍速看，后来觉得1.25倍， 然后就 1.5 倍，最后就两倍速。我两倍速的时候我最后都很烦，因为他隔了20分钟临场雨，隔了20分钟生场病，而且不管你生什么病都是挂水解决，心脏病也挂水，盲肠炎也挂水，你都不带去医院的吗？急性盲肠炎漏了怎么办呢？会死人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厉害了是会死人的。那你们家庭医生再厉害，你家庭医生是全科医生吗？什么病都能看？你让看
家庭医生就属于误导观众。有钱人的家庭医生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做手术，他只能够给你诊断一些日常的问题。
谁家没事弄个无菌房啊，真的是有病吗？
对，然后就是说他会给你介绍可能是市里边这城中最牛逼的医生，可以通过他的关系给你
办进去，
对，走这个绿色通道之类的，对吧？对，而不是说他啥都行。
对，哎呀，就觉着特别的想当然，就是他是把自己对于富贵人家的一些个臆测然后拍出来了。而且你说你要拍，能不能别用心脏病跟盲肠炎这种东西来误导大家？因为我觉着啊，就如果说你真的是疼到这个份上的话，先打120去医院，因为盲肠炎真的会死人的，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开玩笑的事儿，那更别提心脏病了，对吧？咱们都知道有心脏病的人，你都不能在背后拍他肩膀，你都不能吓唬他的。这里面简直是啊，就是这个女孩蹦蹦跳跳，哎呀，就让人觉着，就是你们家里面这些个怎么说，佣人都是摆设吗？啊，你就表现出来对孩子的关心，就是告诉别跑别跳，你边上没有人陪着他吗？反正就是
该隆重的地方不隆重，但是不该隆重，比方早上送早餐，一溜的人跟拍古装剧似的，一群丫鬟端着这个吃的东西，啪一个个个个鱼贯而入，
就像以前皇家那种鱼贯而入的感觉。
对，这个目的何在？就是你还有就是你早上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妹妹她当时梅律师啊，冒着雨大雨天不是回他们周家那个老宅吗？他坐在那个门槛上面等梅律师，我心想你们这么个大家族门口连个人都没有，
对，
连个打伞的人都没有，我天，
哎，这个东西真是就挺让人无语的，就反正就拍的吧，就特别多的地方让你觉着就是儿戏。哦，还有那个谁，就是时宜的这个叫什么来，录音棚也是。哎呀，我的妈呀！我都真想说的是，咱这个配音演员这么多国剧，对吧？都在用配音演员，这应该是导演们接触非常多的一个行业，能不能拍的不要那么儿戏？你们不管是找边疆工作室还是找什么工作室，你都应该知道，非常专业的配音演员变个声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你这里边这个时宜，不管是配音，配的是纪录片还是什么电视剧什么的，再加上他现场正常说话，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情感上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有点儿，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你怎么能够体现出他那是百万声音？他如果说真的是能年入百万的话，他的声音应该是很值钱的，对。而他吃饭啊什么的，应该也会很保护自己的嗓音。因为像我们的老师还不是说就是专业的去舞台上嘛，要去唱歌怎么样，但我们的声乐老师对他的嗓音的护理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怎么说呢，禁忌吧。你就不能喝酒，不能吃辣，然后变天的时候你要很小心，糖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根本就不吃。但这里完全就没有体现出来，没有体现出来他对自己嗓音的重要，想淋雨就淋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呀，我的天！
你知道看哥哥的时候，李云迪剁个菜，好多人都说哥，你这个是上过保险的手，你别弄破了。就可见专业人士他这个对吧？
没错，
哎，
没错，
对自己的那种重视，其实就是职业上面的一种。重
操守，
对吧？
电视台播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就要打电话来问了。
对，
是啊，你说你就是还有工作要做了，你淋个雨，你感冒，你嗓子怎么办？你怎么去配音？那个开天窗了，谁会给你把这个填上？所以就这种专业度的东西，如果你拍不出来，就别拍。我真觉得是你还不如就不拍了，这又估计六级就出去了，就可以完全不要嘛，对。砍掉六级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嗯，就 就专心谈恋爱挺好的，我觉得也，但是恋爱又谈不好。
他恋爱谈成了吗？关键是，
他这个恋爱真的，
人家先婚后爱，嗯嗯，
先婚后爱真不那回事儿。我觉得俩就一定要跟孩子们说，就是。生活中大概率有个男的上来就跟你求婚，你要明白他不是徐锦江，对吧？因为现实中确实有这种例子嘛，徐锦江跟他老婆见第二面第三面就求婚了嘛，俩人就结婚了，立马就去登记去了。就是为什么成为一段佳话，是因为万里无一，一万对里出他们这一对成的，你剩下的你还听过了吗？闪婚上来就跟你求婚的过得非常好的没有吧？所以这怎么说，这是反正这个影视剧拍的你就当个乐儿，
不要给错误的示范比较重要、
嗯、
对吧？
对，
毕竟很多年轻人是靠看电视剧累积生活经验的，
是的是的，大概率的这种东西一般都会上社会新闻，比如说去泰国旅个游给你从山上推下去，对吧？
嗯，
然后上海的藏尸案，冰箱藏尸案，就这种东西你不定你就躺在哪个化粪池底下了，就不要拿这个去赌，一定要做对这个人有充分的了解之后才能在一起。
那充分了解也拦不住啊。
嗯、
该犯的法还是会犯的，该杀的人还是会杀的。
啊嗯、只能说死亡的概率可能更略小一点点。
对对，多少能躲开一点点嘛。
嗯
嗯。啊，反正这个片子拍的实在是让人有那么一点点不解。反正我觉着啊，如果说的是真的是已经走到了这个订婚的这一步。我男朋友带了一堆古董，我也看不出来是真的假的，上我们家门我会打出去的。他带的那一堆东西，我觉得就表现出来都是古董嘛。但是如果家里没有人
懂的话，他俩那会儿连男女朋友都不算吧，我都觉得，还是刚
还，嗯，
就我就觉得他。哦，但我真的觉得他俩那会儿关系也就算是一个互相有好感的异性而已，就上来就开始商量结婚和订婚的事儿，真的是，我觉得拿不拿东西我都会打出去的好吗？
他就算商量订婚的事儿，我觉得拿这个东西上了玩的话，如果是真的，你就不该收；如果说是假的话，那不更恶心人吗？就是谁上门的时候会带一堆古董上门去？你怎么也得滴点水果滴点酒吧，对吧？
有钱人的生活我不懂。
哎呀我的妈呀，我就觉得是不，有钱人也不是这样啊。
不是，他这个故事背景放错年代了，他放民国还是过得去的，但是你放现代二十一世纪，对吧？二零一几年的事儿或者二零二零年的事儿，你觉得成立吗这事儿，对吧？然后见你父母，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你按照我们家的这个规制来穿衣服啊，你必须要穿这个旗袍，别的衣服不行啥的，你看不起谁呀、啊、为了爱我就可以屈尊，那我觉得不值得啊，对不对、
嗯、
然后你妈
也
不愿意见我父母、
嗯、
是不是啊，你妈也不愿意见我父母，我还愿意跟你结婚。
就是各种我看不上你，但是你又非嫁我不可的那种心情。
对对
对，就再爱一个男人，女孩子要有自尊心、啊，
也不能这么求全的。
你越是愿意，你为了爱，一切可以放弃，你对不起你的爹妈，然后你又得不到那家人的尊重，然后你说我只为因为爱情，你们俩认识了没几天就订婚了，订婚也没订成，就直接结婚了。是吧，他可以因为家里边有一个人出了事儿、
嗯、
然后他们家就没办法给你搞这个订婚宴了，然后直接拿证去拿了户口本去结婚，也不告诉你父母也不怎么样。哇，我真的无法理解这种逻辑、
嗯、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嗯嗯、
这他妈的这个不应该搞这种事情。我爱你，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总得有个理由吗？你要小说里边是带着前世的回忆，就是因为上一世我们俩留下了天大的遗憾，所以这一世我来弥补了。可是你改成剧本之后、
嗯、
你又不能转世、
嗯、
你又不能带着前世的回忆。
对，
我仅仅是因为配了一个剧，这个剧里边有一个周深辰，听到你名字也叫周深辰，我就喜欢上
你
了。对，然后两个人也不留电话啊，也没有电话，男主还是个没有电话的现代人。我觉得有钱人身上没有钱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有钱人没有手机我不能理解，你知道吧？
嗯，
你如果说只是一个在也天天在两点一线实验室和家里边两点一线，没手机就没手机吧，有办公电话就行，有家庭电话
或者有秘书有助理什么都可以。
问题是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是一个大家族的长子、
嗯、
你说你没有手机你成立吗？对吧？你也不是，你在国外那么多年你都没有手机。 就这个逻辑就本来就不成立，这种设定就是飘上天的那种。
嗯，对啊，情不知所起，然后一脸懵逼嘛。
然后到了这个里边，就因为他叫周深辰，而你就配了这么一个戏，然后你配了这个戏，你就入戏了，然后你就愿意跟一个男的就结婚了。他看上去很尊重你的父母，实际上呢，你不要看人说了什么，你得看人做了什么嘛。即便他没有问题，是他家里的问题，可是你要知道，一段婚姻的缔结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两个家族的事儿啊，对不啦？你的父母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你说。那女孩子不委屈吗？对吧？如果我就说，如果她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来，我就都理解了。但她没有前世的记忆，她就不成立。所以当时看了前几集，那天第一天放了六集，咱群里的小伙伴第二天早上他们连夜看的，第二天早上就说：“哎呀，这个现代和古代有啥那个联系吗？如果说没有看古代的话，现代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就这样了，你没有办法理解。对，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问题，说明大家都看出问题来了，对吧？
嗯，
如果没有带前世的回忆，要分什么古代现代呀？是不是啦？是不是啦？
嗯，
你分什么古代现代？你要不就直接把这俩看一块拍得了。对吧？哎，又不可以为了过审，然后分古代和现代，然后古代和现代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还拍的支离破碎的。
是，哎呦我的天，这小说放十几年前没有什么转世审核这一说的时候还是成立的，还是可以拍转世的，那就成立了。那你放到现代，你既然这方面不能过审，你在做剧本的时候，你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然后不要让观众太失望。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可能是咱们要求高，咱们不是那种你给我糖吃就可以的那种观众。
是的，嗯，
对吧？我不磕糖，我也不磕 CP， 但我是一个剧情控，剧情不行，谁演都不行。你别说任国超，我是，对，我是任国超粉丝，但是他的剧我唯一看完的就是《锦衣之下》，还有《周深入故》，没了。其他的去年、今年上了那么多剧，我没有一部看完的，那实在太难看了。是真的，我也是锦鱼是我本命，锦鱼唯一我看完的剧是《节爱》，我就有一句说一句啊，其他的我都没看完，为什么呢？太难看了，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我这种观众来说，我的要求就是，你剧情一定要稳，要扎实，剧本一定要扎实，你剧情逻辑要成立，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说服我的话，那拜拜，谁演都不行，就是这个意思。你让我纯磕糖、纯磕颜、纯为了我喜欢的演员就天天跟新闻联播似的滚动播出、播放，那是不现实的，不可能。但我也知道，这样做的观众很多很多。就像那天我们在群里边聊的时候，我说的就是这个《一生一世》，我说这就有点难看什么的，群友还说哎呀，就还有点安慰我的意思，就是意思是说哎呀，演员也没办法呀啥呀。我说不是的，我说演员是有挑选的权利的，那可能签了卖身契没有办法，只能拍。但是呢，我说当你有一定的话语权，有一定江湖地位的时候，一定要挑剔一点。还有呢，我说粉丝呢不要死夸死捧，那样对演员没有任何的好处。你挑剔一点，你喜欢的演员就会更上一层楼。你不挑剔他，你纵容他，他可能就拍东西越来越烂，从此失去所有的入围人员。光靠粉丝会爬墙的好吗？
对，
对吧？然后大家审美会提升的呀。前两年可能大家就是觉得有糖吃，有 CP 可磕，我就 OK 了。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时代过去了吗？
对，
对呀，过去了呀。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 B 站老团建呢？为什么老团建？不就是因为烂片太多了吗？ B 站 UP 主也挺惨的，都是工伤，对吧？为了一点点击率，天天看烂剧，看到自己品味都没有了。对，我其实真的，我作为一个粉丝来说，我就觉得《周深如故》吧，过得去，是能看的，还有一些许虐到我了，而且也有我喜欢的人物在里边。然后到了《一生一世》呢，我天，我就那天我跟崽儿说，我说。周深如故吧，拉住了我脱粉的脚步，一生一世差点把我送走了
，
但没送走啊，我还是粉丝。我有一句说一句，这个我不是为了今天黑任国超来说这些话的，我只是觉得爱之深， 泽之气，
泽之气，对
对，你要出好剧啊，你一个三十出头的男演员也算是中青年演员了，带个中字儿了是吧，你得不能老拍偶像剧啊、
嗯、
你得搞点有这个代表作呀，你说我代表作锦衣之下，我锦衣之下当时结果就给了两分，你觉得那是代表作吗？
代表了谁呢？
对
只是那个角色比较好，现在看其实剧情真的挺瞎的、啊嗯、
剧情非常瞎，是那男女主谭松韵也功不可没嘛， CP 确实好呀，
嗯
啊很强呀，然后那个陆毅我觉得是任国超演艺生涯当中目前来说的巅峰，颜值也那时候也颜值也好，然后那个打戏也好，然后角色很有魅力，张力十足，对这是确实他的巅峰，但后来一部比一部差，一部比一部差，我真的好失望。我真心实意的希望他能够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那我人家问我你喜欢谁，我喜欢任国超，你喜欢他什么？他有代表作，而不是说嗯，他那个梦挺多的，又有爱豆梦，对吧？又有偶像梦，然后拍的剧都是偶像剧，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对，我觉得正常的逻辑就是这样，我喜欢的人。他是个好演员，因为他吃这行饭、
嗯、
而不是我喜欢的人他是个演员但是他喜欢唱跳对吧，
嗯，
主次要分清，真的有点难受，坦白讲。对，我们其实你要说我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也不愿意去吐槽，对吧，剧不，你看之前我们除了锦衣之下就讲过这个，其他的剧咱提都没提过，
嗯，
为什么呢，看都看不下去，何必呢非要去为了吐槽去看呢，这个就是因为周深如故还不错呀，回头一看医生医师他妈梦碎了、
嗯、
你说、
哎、
心里多糟糕，
骗进去的，真是，
对，因为你看了上集你总得看下集吧，这是观影的习惯呀、
嗯、
惯性作用呀，
嗯，
哎，
主要是上一部的 CP 没有一个成的，大家就是有那种咱中国人讲团圆嘛，你会有一个印象，就下半部这些人肯定都在一起了，然后后来一看，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你感觉上弹幕的人或者评论区的人都在猜这个人上一代是谁，有的你从名字能猜出来，但有的你就只能从剧情从性格猜。后来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太子，谁谁看着都像是太子，我就觉得特搞笑这事儿，你知道吧，就哎，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挺惨的，就是你其实是跑到那个一生一世来寻求一个圆满的梦，就是想我磕的那个 CP 能不能在这一世里面两个人成了，还有就是那个三角恋嘛，
嗯，
对对对、
嗯、
凤翘跟和尚那个三角恋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能在一起，到这里发现根本就没这仨人，
嗯，对呀、啊，所以为什么要分成两部呢？不能理解呀！
哎，笑死了。
对呀、啊，所以哎，圈圈来，有啥要说的吗？没有说的，咱就结束了。
没啥说的了，
我已经说不下去了。
没啥可夸的，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啥可讲的欲望。
对，就是如果、嗯、这个剧我也不会看了，坦白讲我不会看到结局了，因为小说我看过，我也知道结局是什么。现在就、
嗯、
我补充几分钟，就是说他的这个做编剧的这个叙述方式问题出在哪儿。一开始我就说了，小说它是一个线性叙述的方式，它整个推进什么的就像一根线，有可能加入几段感情，或者是有或者其他事件会有多线程发展的那个，但是它整个看起来是什么，小说是依托于作者的想象力和观众的想象力互相加成产生的结果、
嗯、
但影视作品就是直观感受，你得直给，你可以拍的云山雾绕的，你可以弄得很深奥什么的，但是那个感觉是那个感受必须是直给的，但你在这个里边就该隐晦的不隐晦、嗯、哎，该敞亮的不敞亮，就会让人很难受，再加上你的叙述方式仍旧依照小说的叙述方式来，还是那句话，没有空间感，你没有给我复杂的那个感受，
嗯，
然后我看这个东西跟看小说没有区别，还是那句话，一生一世是因为小说本身是以现代为主的，古代只有那么几段、
嗯、
对吧，然后所以呢它剧本的发展我觉得就是几乎没有改了一些不能拍的地方，它方式还是那个方式，那也就是说你创作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是偷懒了， 是不是？然后你改自己曾经，你古代版为什么能改好，是因为你加入了很多新的人物和情节进去，对吧？质补了一些新的关系在里边，但是现代版你一样画葫芦，没有任何改变，把原来比较精品的、比较能够提炼的、拉重点的地方去掉了，然后你呈现出来的肯定是失败的样子，没办法的。所以我还是说，编剧们，如果不是小说作者们，如果你们想改行做编剧，一定要去学校，哪怕去一个编剧的进修班去学几个月也好。因为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两套系统，完全不一样。你像我们做影视评论做了时间久了，我们去写小说就有难度。为什么？写小说是一个发散，而做评论是一个总结，它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嗯，
你要打破自己已经形成惯性的思维方式，然后去换一个形式的情况下，你是要跨过那个障碍的，对吧？
嗯，
小五座就是一个好的样子。好的典范，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小五座成功了呢，对吧？那是因为小五座的小说真的好难看，好难看，我去看了的，我天，什么鬼？然后改成剧本，
太吓人了。
对，他改成剧本之后成功了，但真的只是作者的成功吗？不是的，是因为有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导演，给他们指点了，他是用影视剧创作的思维去教年轻人的，对吧？那就是
对。
好的思维方式加上你的天赋，加上你的年轻人的想象力，一加一大于二了。
嗯，
对。然后一生一世什么呢？年轻的作者、年轻的导演们、年轻的演员们，完蛋。就一加一加一等于零。好了，没办法。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讲讲这个方面的，希望如果咱们的演员或者创作者真的有机会听到咱这一期，或者咱们有幸让他们听到的话，听听我们这些资深观众的想法吧，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对你们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做的作品是给我们看的呀，又不是关起门来你们自己看的了，
没错，
对吧？
嗯
，OK， 那就到这儿吧，好吗？拜拜。
庭前雪一片一片一片下不停，念着你一颦一笑一世不远行，策马人间四季怎叫你相依，我捧着一生一世一心去度，欣赏风景千万里，也愿意奔向你。庭前雪一片一片一片下不停，念着你一颦一笑一世不远行，策马人间四季怎将你相依。